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22号，公元2015年9月5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为自焚妇女扎西吉举行祈祷法会；驻英藏人代表向外媒表示从未要求英国首脑会见达赖喇嘛；洛桑森格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西藏运动；国际知名摄影师看牧民搬迁背后的西藏文化处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为日前自焚抗议中共暴政的西藏下河县妇女扎西吉举行了官方祈祷法会。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8月27日晚间，西藏安多下河县额拉村多户藏人的房屋遭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强行撤除，民众与警方发生冲突。当晚，额拉村55岁的藏人妇女扎西吉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暴行，第二天28号凌晨3点左右身亡。昨天9月4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在丹兰扎拉大成经院中为扎西吉举行了官方祈祷法会。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支持了活动，并发表了悼词。白马曲觉说，获知西藏妇女扎西吉为抗议中共暴政而自焚牺牲的消息后，自己感到非常悲痛，在这里对扎西吉的家人表示慰问。他说，今天我们按照西藏的宗教传统为他举办祈祷法会，希望他能够尽快重生于雪域高原。这是西藏境内自2009年以来已获确认的第142起自焚抗议事件。白马曲觉说，至今已有142名境内同胞选择以自焚来表达抗议，他们的举动是在抗议中共当局在西藏实行的压迫统治政策，是为了保护西藏的人权、宗教、文化、语言，也是为了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这些自焚藏人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他们至始坚守了非暴力原则。白马曲觉强调，不会让自焚同胞们白白牺牲，呼吁流亡社会团结一心，将他们的诉求介绍给全世界。大家也应该肩负起责任，实现自焚同胞们的遗愿。自焚藏人妇女扎西吉的外甥加央金巴曾向本台介绍说，扎西吉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行善积德。他牺牲后，遗体遭警方抢走，据悉至今未交还给家人。与此同时，当地的通讯渠道也受到了进一步管制，无法了解详细情况。扎西吉自焚牺牲后，因北达兰萨拉西藏青年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西藏妇女会三个团体组织民众为他举办了烛光悼念活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对英国伦敦展开参访行程。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代表向外媒表示，从未要求过政府首脑同达赖喇嘛尊者见面，此次访英行程也一样，没有对政府做出会面的申请。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中旬在英国伦敦出席多场演讲活动。英国援藏组织自由西藏近日在网上发起联署请愿活动，呼吁民众致函伦敦市长陶里斯·约翰逊，要求他不要在中共的霸期前退缩，而是勇敢以高规格的形式迎接达赖喇嘛尊者。由外媒随即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汪对策人，并引述他的回应指出，代表处从未要求过首相或部长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会面，达赖喇嘛的行程是按照邀请方的安排来进行的，这次的伦敦行程也一样，没有要求首相或部长与尊者见面。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与前副首相尼克·克莱格一同会见了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后，随即迎来中共当局的不满，而英国政府随后也做出了很多努力，试图改善同中共的关系。自由西藏在致伦敦市长的呼吁函中强调，任何人与达赖喇嘛见面都会被中共形容成干涉中国内政，而事实上中共千方百计阻挠外国首相面见达赖喇嘛尊者的种种行为才是在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据介绍，虽然达赖喇嘛尊者此次没有与英国首相卡梅伦见面的计划，但将向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们发表演说。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受印度智库塔克沙希拉研究所的邀请，前往印南参加一场讲座活动。洛桑森格在会上呼吁印度与国际社会能够加大关注并支持西藏的自由抗争事业。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本月3号受邀前往位于班加罗尔市的印度智库塔克沙希拉研究所，参加了一场在该智库成员及部分印度政界人士间举行的西藏议题讲座活动。印南流亡藏人社区总主管办公室秘书长曲培随同司政洛桑森格一同出席了讲座活动。他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当天的活动详情。据介绍，当天约有40多名印度政界人士出席活动，其中包括现任印度国会议员与印度外交及国防部的前任秘书长，印度多所高校的校长及学者等也出席了活动。在介绍司政洛桑森格的演讲内容时，曲培表示，司政洛桑森格在当天的演讲中主要提到了藏传佛教与印度纳兰陀传承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这一传承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另外，洛桑森格也向与会的印度各界人士介绍了在中共当局的强权统治下，西藏境内的政治局势日益恶化，自焚抗议事件不断等情况，呼吁印度及其他国家的政府能够加大关注西藏议题，支持西藏自由抗争。司政洛桑森格还与昨天4号同班加罗尔市的藏人学生及民众进行了见面交流，就藏人行政中央过去4年的工作情况进行了介绍，同时阐释了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据介绍，司政洛桑森格还将继续前往印南蒙果志与烘梭等地的藏人社区进行参访。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加拿大知名摄影师凯文·弗雷尔在西藏玉树牧区拍下的一组照片引起了各界的惊叹，但他在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时也对中共当局的强迫性牧民搬迁政策带给西藏文化的破坏表达了忧虑。盖蒂图片社的加拿大籍摄影师凯文·弗雷尔在西藏玉树牧区拍摄了一组照片，被国内外多个网站转载，受到了各界的好评。近日他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网站的采访时对自己目睹到的西藏牧民生存危机表达了忧虑。《时代》杂志表示，藏人牧民在10000年前就已在世界屋脊西藏高原的草地上活动，然而近年来中共政府实施的强制搬迁定居计划将藏人牧民们赶出家园，使得这一西藏民族的文化传承有可能在10年内就变成历史书籍中的内容。凯文·弗雷尔向《时代》表示，西藏的牧民文化一旦消失，那么大家就只能在一些地方的夏季庆典活动上看到专为大城市游客展现的光鲜服饰。中共于几年前开始推出了强制牧民搬迁集中定居的政策，官方宣称是为了保护三江源头，但是西藏团体与不少环境权益组织反驳说，西藏牧民的生活方式是数千年流传下来的，这与生态环境也是互相顺应的。中共也宣称为牧民定居项目提供了巨额援助资金，但实际上当局的目的是要自己利用草场开采矿产、修建发电站等等。凯文·弗雷尔就表示，推出牧民定居政策后，藏人牧民儿童们失去了历史，失去了唱传统歌曲的能力，失去了阅读诗歌、体验民俗的能力，也失去了从老一辈人那里听故事再传给下一代的能力。时代杂志网站引述凯文·弗雷尔的话指出，中国的形象不能总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像，就在一名士兵站在毛像前的同时，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夜店跳舞，一个婴儿在迈出人生的第一步，也有人在逝去，而自己的责任就是去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所以如同之前我们所说的，我们最主要的愚痴、最主要的愚昧是什么呢？就是原心的空性的这种愚痴，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愚痴，但是可以拿掉的，如同之前所说的。所以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基础能够获得最究竟的果位，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来藏，这是我们所拥有的。那如果要讲到更详细一点的话呢，那就是要配合着无上瑜伽部的这个经典呢来去做解说了。那在密集金刚的一部解释里面，也就是龙树菩萨的一位大弟子他曾经说到了，菩提非能次，菩提莫能持，自法片之故，此谓佛正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所谓的大菩提并不是说可以给予我们的意思，所以叫菩提莫菩提非能赐。所谓的菩提并不是说一个人给予礼物般的给予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菩提莫能持。菩提莫能持的意思就是说，成就菩提最主要的这一个因缘，也就是这个如来藏呢，并不是说别人所持有的，而是自己本身所拥有的，并不是他们所持有的，所以菩提他们没有办法赐予给我们。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